我们在最近这几次啊，那么一直在讨论这个这一章啊，一直上市这一章。那么在一开始，我记得在两个月以前呢、啊，我曾经讲过，说一直上市这一章啊，那么在学佛的过程、啊，尤其是我们学这个大乘佛法，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就要去做的一个练习。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国大师啊，他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一开始就把这个一直上师这一章啊安排在前面，让我们去熟悉，让我们去学习。那么你看，我们刚才念了这个功德本颂啊，这个说法前课诵本里面啊，功德本颂第一个偈颂啊。唯愿加持令我先善见于诸功德之本恩惠主，如理依止是乃道之根，然后精进恭敬诚意者。这个功德本颂我曾经讲过，这个是中国法大师所写的有关于这个道次第里面可以说是最简短的一个教法。那这个教法一共才有14个偈颂，那你看他把这个第一个偈颂啊，就把这个一直上师这一部分放在这个第一个偈颂里面，所以可见这个一直上师这一章啊，或者说这个练习啊，是非常的重要的。那我们在前面几次曾经讲过了，从这个通论的角度，一般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要一直上师啊？我们说这个你在学佛的这个道路上面，如果你要有所成就的话，不论是哪一种成就，不论是小乘的成就，不论是大乘的成就，所谓小乘的成就是出离轮回啊，从轮回中解脱出来，那么或者是大乘的成就，大乘的成就是要成就佛果，然后去利益众生，不管是哪一种成就，乃至于一些更细微的，比如说像这些什么神通啊，各式各样的神通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超能力啊等等，这些如果要能够有这一些练习的结果的话，那么必须要依止上师来指导，要依止具格的上师来指导我们，这个才有可能做到，才有可能达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说这个依止上师为什么这么重要。所以呢，另外一方面呢，既然依止上师这么重要，那么我要依止什么样的上师，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上师啊？所以在前面两节里面呢，我们就也念过了，就是你要去考察这一位说法的人，这一位他宣称他是可以传佛法的人呢、啊。那么他的条件是怎么样？我们在前面念过，一位具格的这个上师啊，尤其是这个所谓大乘佛法的上师，他必须要具备十个条件，十个特质。那么当然，中国大师也讲了，这个现在末法时代啊，不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具备这个十个条件啊。所以呢，就这个缩短一点。那么就是说这个把它剪成五个，那么连五个呢都不太容易那么可以这个最后缩减成这个两个。两个是什么呢？就是基本上你要在这个就是说这一位上师啊，他在传法的过程里面，他自己要在戒定慧这三方面要能够有所成就，也就是他自己要持戒，很清净的持戒，然后呢，他自己要在这个定的修持这方面要有相当的成就，然后在这个空性智慧这一方面，那么虽然不能够证悟，但至少要了解或者说要通达这个里面的这一些理论跟道理，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他要有这个菩提心，也就是慈悲心呢，对于所有的这些众生呢， 要有那种这个无尽的这种爱心呢、啊，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上师啊，具备的这个条件呢、啊，最后缩减成这样的。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位传法的这个师父啊，他如果能够具备这样子的条件的话，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代啊，就可以去跟着他学习了。因为至少他在戒定慧这三方面，他自己能够很亲近的去坚持啊，也就是说他除了受戒以外，他也守戒啊。那么这个戒呢，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包含了三种啊，一个是别解脱戒，另外是菩萨戒，或者第三个是这个密乘戒，这三类戒。那么这个戒里面每一个戒里面都有一些戒文啊。那如果说这一个传法的师父他能够照着这个戒律啊去生活的话，那么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啊，我们可以去跟着他学习的一个主要的条件之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说他要有这个大悲心啊，也就是讲说，我们既然是学这个大乘佛法，我们不仅仅只是追求自己的解脱啊，我们同时呢还希望能够帮助所有其他的众生啊，能够得到解脱，不再受轮回之苦啊。那么这个假设他要是有这样子的这种大悲心的话，那么他对于所有的众生，不管你的出身是怎么样，不管你的这个肤色是怎么样啊，不管你的这个来历是怎么样，那么他都一视同仁，都是从他的这个内心呢 真诚的要协助你来帮助你。那么如果他要是具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那这是可以当做我们学习的对象。所以基本上这个我们说一个具格的上师啊，至少要具备这两种条件。那么接下来在这一章里面就讲到说哦，我们要去观察上师啊有没有这个条件。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反省，我们作为一个弟子啊，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具格上师的弟子的话，我们有没有这个条件，够不够资格。那么这个在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啊，作为一个具格的弟子啊，至少我们也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呢，你要能够分别是非善恶对错，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力啊，你要能够分别是非善恶。那么另外呢要这个具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努力学的这个向上心，自己愿意啊精进，愿意去学习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啊。那么作为一个具格的弟子啊，这个是我们说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了、啊。那么在前面呢、啊，我们都讲过这一些了。然后在这个之后呢，那么我们也在上一次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作为具格，然后另外呢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说，那么如何做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如何做这个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说在心态的，在心理这方面我们要怎么做，要做建设。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实际的行为方面我们要怎么做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讨论的也就是讲说，你对于这个上师啊要有信心，一旦你依止他了，一旦决定要跟着他学习了，那么要对他有信心。然后呢这个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论是这个上师啊他后来啊他可能做出一些在我们感觉好像奇奇怪怪的一些行为啊，那么这个时候心里面不要这个对他产生这个怀疑啊等等这些。为什么？因为这个上师啊他可能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来教导我们。那就好像我们曾经举过这个例子，这个弥勒日巴 西藏的这个大修行者，他的上师马尔巴。那么这个马尔巴刚开始最这个跟密勒巴接触的时候，马尔巴是一个农夫，在田里面种田。密勒巴去找他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穿的是非常的粗俗的这种农民的衣服，然后这个不晓得那时候嘴巴嚼不嚼槟榔嘛，或者是抽着烟啊什么这些，反正各式各样的怪行动。那么那这个密勒巴当时啊，对他一点都不怀疑，因为马尔巴上师是一个可以说是大大有名的一位修行者，而且是一位成就者，所以呢，这个密勒巴去跟着他的时候，就求他收他的这个做弟子。对于这个马尔巴上师的这些种种的反应呢、啊，他一点都没有这种怀疑啊。那后来马尔巴上师在教导他的时候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寻常的方法，我们这是非典型的方法啊，这个责骂他呀，然后这个有时候甚至打他呀，然后叫他去做这个各式各样的苦工，然后做完了以后就比如说叫他去盖这个舍利塔，盖了很高的舍利塔，盖完了以后，马尔巴上师就用他的神通啊，就把这个塔就把它这个推翻了，就把它摧毁掉，然后叫这个密勒巴上师啊重新再去盖，所以这样子反复的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折磨他，那么这个密勒巴都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呢、啊，那么所以最后啊，他请求马尔巴上师给他灌顶传法。马尔巴上师给他灌顶以后呢，没有多久啊，这个密勒巴就在那一生呢、啊、就成就了，就说这个把他过去所有的这些不善业、啊、都消尽了，然后这个成就了这个阿罗汉。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附带要说一点，这个密勒巴本身呢，他的家庭呢，他的父亲呢，原来是这个做生意的商人。那么后来他们是因为这个父母呢，还有他的这个家里面的亲戚也等等，因为邻村的一个这个巫师啊，得罪了邻村的这个巫师，那么这个巫师呢就降法，做这个黑法，就害他的全家，所以他的父母啊，这些都被这个邻村的这个巫师啊就害死了。那么当时密勒巴，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是这样讲的，可是实际上密勒巴本来就是已经是一个成就者，那么所以密勒巴当时啊就心怀这个怨恨，所以就到隔壁村子啊，就去杀人啊，这个放火、啊，然后把这个隔壁村呢、啊、杀了很多的人，所以造了很大的不善业。可是这些业呢，到后来他跟着这个马尔巴上师学习以后啊，那么都透过马尔巴上师的这些教法，都把这个不善业、啊、都消除尽了，所以他才能够啊跻身的这个成就这个阿罗汉果。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很可以说很激励人心的一个例子、啊、所以在这个我们上一次曾经讲过，说你一旦你跟一位上师建立起这个师生的关系啊，当然之前你经过了观察，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对他有信心啊。这个有信心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个佛他们在当初都曾经有这样子的这个预言呢、啊，就是将来在末法时代，他们都会化现成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外向的这些众生呢、啊，来这个利益众生，来度众。所以呢，上师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不管这个上师他长得什么样子，他也有可能就是活的化身呢、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既然我们认了这个上师。我们依止了这位上师，我们就把他当作是佛一样的来对待，我们也遵照他的指示，然后 这个替他提供服务啊等等这些，好，那么这样子做练习的话，这个会有好的结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说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啊，其实你如果慢慢仔细去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佛要去这个对付的那个最主要的敌人呢、啊，那个我，就是这个自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这个被消灭了。也就是讲说，我们在这个依止上师做各种练习的过程里面，我们这个原来那个非常大的这个自我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啊，那么到最后完全没有。那么这个我，这个自我呢，是我们造作所有不善的根本的原因啊，也就是说，这个是就是叫做不正见或者邪见。我们造作所有不善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自我太大，然后我们以为它是绝对存在的，以为它是这个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呢，当外在的这一些现象，包括我们家里面的亲人啊等等这些啊，还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不如我们自己的意，这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就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啊，然后会对他采取负面的这一些，或者说这个不善的这一些行为啊，去报复他，去这个惩罚他呀、啊，去责骂他等等这些。那么这样子的这一种反应呢、啊，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可见，大家不以为意，大家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人与人互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从学佛的观点来讲，恰恰这就是造成我们不断在轮回里面打转的主要原因嘛。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我太大。那么我们讲说，在这个依止上师的练习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可以把这个我把它逐渐的消灭掉。就像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这个密勒巴的当初还没有开始学佛以前呢、啊，他的我是非常的大的，所以他去杀人啊，去这个伤害其他的人。但是在这个跟着这个马尔巴上师练习的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受到折磨，不断的这个接受这个马尔巴上师的这种这个刺激啊，或者责骂等等这些，那么他都很心悦臣服的，心甘情愿的去接受，慢慢这样子啊，这个我就消灭了。那么一旦这个我消灭了，基本上就这个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讲说，那么我们就证悟空性了，证悟空性你就出离轮回了，就至少成就这个阿罗汉果。所以在这个上一次我们在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内容里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依止上师啊，不仅仅是在心态上面，在心理方面，我们要培养出一些正确的一些这个心态啊，同时对上师要有无比的信心。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在日常行为方面呢，我们对上师比如说要提供服务啊，或者是说这个要遵照上师的教导去做练习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依止上师这一部分啊要做的练习。那么这个之后，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依止上师的这一章的最后两个小节啊做一个结束。那么这个两个小节啊，基本上你看那个分给您的那个讲义啊，有第一跟一啊，这个第一是如理依止上师可以获得的利益啊，那么一呢是反面啊，是不如理依止上师啊会遭受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同样的也是在这个回到自力广论里面、啊、也讲得很清楚，那我把它做了一个整理啊，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么这个如理一指上师啊，可以获得的利益，这个是我们就我们自己而言，这个是获得的利益，不是物质的利益啊，这个不完全是物质的利益，可能是这个修行上面的利益，主要是指修行上面的利益啊，对于自己将来能够解脱、能够成佛、啊，有非常大的这个正面的影响。所以你看，第一个得到的利益是什么？越来越接近成佛的目标，我们自己越来越接近成佛的目标。那么上师啊，引导我们在修行道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行呢、啊，也清楚的指出在成就之前我们会遭遇到的障碍。所以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引的话，我们不可能在修行道上有任何成就啊。这是就整体而言，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过程，可能这个学佛的过程不是这一世而已啊，这个可能要生生世世，像这个汉传佛教里面讲，要经过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啊，那非常长的时间。那么在密宗里面也讲说，哦，可能最快的话也至少要这一世啊，这一辈子啊。那么所以上师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每一步每一步其实都是上师在指导。上师如果他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去做练习的话，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里面，上师也会很清楚的指出来啊，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这些都是上师会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如果说能够如理的来依止上师，和对上师有信心的话，我们接受上师对我们的教导以及对我们的劝诫，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在这个修行道上面就会有成就。否则的话，如果缺少这些上师的指导，那么你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也许有的人会说，哦，我平常每天念经呢，我也做很多这些所谓的善事啊等等这些，但是如果你没有经过上师的引导、上师的指导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不知道做他的真正的目的在哪里。也许你也是在念经，也许你也是在做很多我们说的善行利他的这个，比如说这边有灾难，我们捐点钱，那怎么样？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假设你的动机不对的话，你做这些都是白做。做这些可能不仅没有办法让你在学佛上面有进步，反而会让你造成更大的这种负面的结果。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一些人啊，那个到处去敲锣打鼓去宣扬他做了哪一些好事。中国有好些这些大善人，那么做很多好事，那么这个是什么？看起来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好像是在做利益他众生的事，但是呢，因为他的动机不纯正，他是在为了自我吹嘘，在这个给自己打广告，所以呢，他这样子做呢，只会增加他的我慢，只会增加他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越来越傲慢的这种心态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反而对他不好。这个恰恰是我们要去这个消除的一些毛病了、啊。在佛法里面讲到一点啊，我看到这边有两本书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事实上是受到这个八风的影响了。八风，我记得以前跟各位讲过，八风是什么？就是这个八风的，这讲个故事好了。这是苏东坡跟佛印的一个故事。苏东坡那个时候被贬到是黄州吧，然后这个当时啊，心情很郁闷，然后就开始学佛，然后那么学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因为他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叫佛印，叫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和尚，那么住在这个就是江对面啊。苏东坡有一天呢，就写一个传一个书给这个佛印，跟他讲说，我这一段时间学佛啊，把自己的这个心呢，真正的沉潜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呢，八风吹不动。那个佛印呢，就回了一封信，回了一个字条，上面就写一个屁，放屁的屁。苏东坡一看到这个佛印回了这个信屁，立刻这个就大怒啊，马上雇了一艘船到这个过江去跟那个找这个佛印，跟他理论，我哪里不对？然后那佛印就跟他讲，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一个屁就把你打过来了，这是一个这个有关于八风的例子。那是什么意思呢？八风啊，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基本上受到八种啊这个世俗的这个心态或者说世俗的观念的影响。我们事实上是一直在受这八种影响。这哪八种啊？第一个，这个求财啊，所谓财富；第二个是求名啊，贪名，希望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好。那么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尽管刚才我们讲，尽管你去做的看起来是好事啊，其实因为你求名了，动机不对啊，那反而对自己不利。这是第二个，求名；第一个是求利，求财求利求名；第三个呢是希望人家赞美你，希望人家赞美。人家说你在近距离里面，比如说今天到办公室哦，同事跟你讲说，这个阿依达今天你这个气色很好，穿得很漂亮，哦，听了就很高兴啊，今天我不错。这个是要人家称赞，要人家称赞。然后第四个呢是名声远播，名声远播，不仅仅是在办公室，或者说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居住的附近被称赞了，我们自己很高兴。然后最好是什么？你现在是在深圳做事，可是呢，在北京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你说：“哎，阿依达，我听说你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这个德性很好，都做了很多的好事，你真的是很了不起啊！”什么？一听。哪怕可能那个人是骗你的，要跟你借钱的或怎么样，然后你就很高兴，名声远播。这四种，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就要追求的，财、名，然后赞美，名声远播，四种。那么这是四风了、另外四风呢是刚好是相反，跟这个相反，这是我们平常想要避免的。避免什么？第一个跟那个财相反的是贫穷，我们都不要贫穷。我们最好是这个自己有这个很丰富或很富裕的这个生活，这些这是我们要。但是那个穷我们不要，贫穷我们不要。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是这个恶名。被人家批评的，然后被人家就是我们说恶名昭彰，这个恶名呢、这个是我们不要，因为前面是我们要追求的是名嘛，正面的名，这个是要避免被人家批评这个不好的名。第七个呢是这个刚才讲是赞美啊，第七个是批评，人家批评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其实出发点是要避免被人家批评啊。我们就是说，我现在做这个事情，最好不要被人家批评，这是我要追求的目标。那么这个是第七风，第八风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恶名远播啊。你不仅仅是在这个本地啊，你被批评了、你这个同时这个。很远的人都知道你这个人不是一个好人啊。 像现在这个刚当选这个美国总统一样，没有人，这个全世界有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这个是一个大坏蛋，但是他被选上，那也没办法。那么，所以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基本上是在这个八种世俗的价值里面生活，我们时时刻刻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得到前面那四种，然后避免后面这四种。因此呢，这个是我们说的八风，我们受到这个八风的影响，因此我们有的时候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反而不要去做，因为我们怕被批评，我们怕得到不好的名声，或者是怕损失钱财。那么有些事我们不应该去做，我们反而积极的去做，因为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可以这个得到更大的名声等等这些。像这个大陆不是有一个第一大善人叫做陈光标。陈光标那时候到台湾去啊，在就宣布啊，他要捐给台湾这个多少亿啊，要这个做善事。结果我、一讲了以后，开记者会的时候，那个一电视一播出来啊，大家都说哇，这个大陆的这位陈先生真了不起啊，来帮助台湾人。结果回来以后就没消息了，对不对？就也没做什么事都没做，那么然后这个后来就又在台湾又被批评了，就所以你看他这个当初在宣布的时候这个得了很大的名声，那么很高兴，但是回来没什么事没做又被批评，那么这个心里面一定不痛快。他事实上到美国到甚至我听说在国内也是好多这种所谓蓬风的事情，台湾话叫蓬风。那么像这种啊，就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去考虑，主要是考虑这八种所谓世俗的价值，然后因此呢，我们就会造作很多的不善业，或者是这个刚才讲避免去造作善业。那么假设你跟对了一位上司的话，这个上司在这个过程里面就会指点你，就会告诫你啊，有些事情是不应该去做，有些事情是这个应该要积极的去做等等这些，他会告诉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了，这个巨格的上司他对于这个空性啊，他都已经，他虽然可能没有证悟，但至少他对这些理论都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他对于这些现象，所有的这一些这个日常生活里面的这些现象啊，他都很清楚他的本质是什么，因此他不会受到这些现象的这个迷惑，也因此当他在给你做劝导，给你做这个告诫的时候，他也不贪你的，也不贪你的这个任何的报酬，他也不怕你对他批评，因为这些对他来讲都是没有，就是没有意义的，他有他自己的这种修行的结果来支持他，所以在这边讲说这个上师啊，会告诉我们什么是应该要去做的，同时呢，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呢，会把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障碍啊，会事先或者是说在过程里面会提醒我们。那么这样子的话，假设你要是忽略了，你没有去这个没有听他的建议，那么你有可能就遭遇到这些这个障碍啊，那么让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成功，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问题啊。那么这些，所以在这个第一点就讲。如果没有上师的指引呢，我们可不可能在修行道上面有任何成就？那么如果说反过来讲，我们在修行道上面一步一步的有成就，从一个世俗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世俗的这一种一般人，透过我们的练习，把我们的心念去转变，把我们的这个行为去转变，慢慢慢慢的，我们这个 这个所谓练习啊，修行的结果就越来越明显，我们就越来越离这个成佛的目标越来越近。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好处，假设你如理的依止上师的话，这讲说越来越接近成佛的目标。然后第二个好处呢，是如理依止上师啊，使所有诸佛欢喜啊。这个就跟前面我们讲到的有关了。我们讲说这个诸佛在末法时代，他会示现成各种不同的面这个外相啊，有的时候他是这个甚至这个像当年的这个弥勒佛，弥勒佛在这个度化这个印度的这个大禅师啊，大修行的无著菩萨的时候，他化现成一条狗，对他自己这个，然后这一条狗呢，还不是一条正常的狗，是这个腿啊，全身都溃烂的这种狗。那么，然后这个带着几只啊，刚刚生下来的小狗啊，满身都是这个，因为溃烂啊，对吧？都是蛆啊什么的。那么他化现成这个样子，那么无著菩萨，我们说无著论师啊，就是因为在那个当下，他的大悲心呢、啊、升起来。他想到这条狗啊是这么的可怜啊，然后这个还带了这么多小狗，那么这个小狗也没有奶吃，然后这个条母狗呢自己身上又这么溃烂，身上都是那些蛆啊什么虫子啊什么，所以他就想到说他要怎么样来帮这个这条母狗啊，所以他就想到说要把这个母狗身上的这个蛆啊要拿开，然后让这个小狗啊，这个刚刚生下来的狗可以去这个吸它的奶。但是呢，它因为这个狗啊本身又这么贫，就等于是贫病在身呢、啊。那么它连这个所谓喂奶的这个条件都没有了。那这个时候，这个无著论师啊，他就把这个自己身上割了一块肉啊，先来喂这个狗，然后喂了这个狗以后啊，让这个狗有一点体力啊，可以制造一些奶啊，来让这个小狗来吸食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想要说把这个狗身上的这些蛆啊要拿走，但他就想着，他说如果我用手啊去拿的话，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有很多蛆啊，那个蛆啊会被我捏死，那我不是这个杀生嘛，不好。所以他说为了要让这些蛆也不受到伤害，所以他就后来他想到，他说用舌头去舔这个这一条母狗身上的这些蛆啊，用舌头去把等于是当做一个搬移的工具啊，从他的这个身上把这个蛆啊这样子移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蛆也没有死掉，然后这条狗呢身上的这些蛆啊虫啊都被移走了，然后小狗呢可以因此而吸到这个奶。他这样子一连串的起心动念，加上他的行动，然后在他还没有做完之前呢，他就看到弥勒佛。那么弥勒佛就跟他讲说，不是弥勒佛先跟他讲，是他跟弥勒佛讲。他跟弥勒佛讲，他说你是真的，怎么讲？他说是开玩笑的态度啊。他就还带一点这个语带讽刺，跟弥勒佛讲说你真的是有慈悲心的，我等你12年你才出现，这个现在才让我看到。结果那弥勒佛就跟他讲说，过去12年了，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了。但是因为你的慈悲心不够，没有现出，所以你看不到我啊。现在你看到啊，这是一个例子。这个诸佛菩萨是以各式各样的这个外相啊示现给我们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啊，其实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如果我们是学佛的话，你在街上啊，经常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人。碰到有一些可能是乞丐，有一些是做 苦力的，有一些是这个甚至可能是这个抢人的、打人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我们一般的人会有我们的价值判断，哎，我们会去做反应。这个如果是从学佛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反应呢，这种判断呢，要保持保留，要保留，因为搞不好他就是弥勒佛化现，哎，来测验我们的，那有可能，有是极有可能的。那么，那当然一般人不相信，美国人绝对不相信这个。这个我是上次在美国讲课的时候，美国人说听的都摇头，不相信，没这种事情。但是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碰到了像这一些，我们平常不习惯接触的，或者我们平常很少接触的，这时候心里面对他们仍然抱持着一个慈悲心的，一个至少一个恭敬、尊敬他的，或者你跟他保持距离都没有关系，但是至少尊敬他、容忍他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这个会比较合适啊。所以在这里讲说这个，如理一指上师啊，使诸佛欢喜啊。那么，所以诸佛啊会化身成各式各样的外相，包含上师，包含我们的上师，那么来利益众生。所以你可能你跟随的这一位师父，他虽然看起来不怎么样，但也许他就是某一尊佛的化身啊，来度化你。那因为每一个众生呢，我说每一个众生他的根器不一样，他的智慧不一样，他的福报不一样，所以他适合的学佛的方法也不一样，他这个跟的上师啊也不太一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碰到不同的外向的这个上师啊，是极有可能的。那假设我们能够如理的医治他们的话，这个让诸佛欢喜，这个是第二点啊。那包含上师来利益众生，如果我们依照上师的指导而修行呢，自然能令所有诸佛欢喜。第三呢，是使我们在来世啊，再遇到具格的上师。那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是说，我们这一世如果我们学佛，然后我们对上师啊，这个深具信心，对他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信心的话，那我们很认真的依照他的指导来练习啊，不管那个方法多辛苦，他这个我们都这个很认真的去做，很努力的去练习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在这一世里面啊，我们会跟这位上师建立起一个很深厚的师生关系，而且这个深厚的关系是很这个正面的啊，很良善的这一种这个师生的关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我们一直是遵照着上师的指导在练习啊，在做这个做修行的练习啊，所以我们事实上会在自己的心相续里面啊，在我们的心相续里面种下一个很深的这个种子，也种下一个很深的因呢、啊。也就是说，将来啊，我们会在经验类似的环境，这个类似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说你是如理的一直上师，你对他提供服务，你听从他的指导，你好好的努力做练习，像这些这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种下一个很深的因。你做的越多，你这个种子啊就这个种的这个越扎实，那么到了来世啊，他只要碰到类似的环境啊，你很快的你这个种子就会发芽，然后你就会再碰到具格的上师啊，在这个能够听从他的指导啊，再继续去这个练习啊，那这样子的话就离这个刚才第一点说离成佛的目标就又会更进一步啊。所以下面这边讲说，也就是讲啊，现在我们和上师建立了良善的关系啊，来世我们会投身在类似的环境里，而遇到 容易遇到巨格的上师听闻正法，再次跟他们建立起良善的关系啊。这个是从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所谓因果的这个角度来说的。我们现在种下这个因，将来我们自己会承受这个果啊。那么你现在如理的依止上师，如理的侍奉上师啊，提供上师服务，你种下了这个因以后，将来下一生你投身在类似的环境里面，你仍然就是有机会很容易就碰到巨格的上师，你一样的可以跟他去建立起很这个很正面很这个深厚的关系，那么在他的指导底下，你这个修行就会更进步啊。反过来讲呢，有一些人呢、明明身边就有一些巨格的修行者，但是他们却视而不见，或者是无法建立起适当的师生关系。也就是讲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因为刚刚讲诸佛菩萨他可能以各式各样的这种外相出现，他本身当然都是成就者，所以他也有，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跟他建立起这种师生关系的话，接受他的指导，当然对我们自己有帮助。可是有一些人他就视而不见，明明这个大修行者就在他旁边，但是呢他就这个不会去跟他打交道，不会去跟他接触，所以这样的话当然就没有机会跟他建立起这种师生关系那么同时呢，你既然你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起师生关系，当然你就不容易接受到他的指导，你也不知道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应该去做什么练习，应该怎么样这个行为这样子对自己比较有帮助。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或者是有巨格的修行者在附近教法，那么他要不然就是必不参加，要不然就是去参加了，但是心不在焉，他在想他别的事情，他在画手机干什么这些，他在做别的事。那么这一些都有可能发生的，当然可能发生。这些为什么？这些是因为他在过去生中没有种下这些方面的因没有种下这个善因所以因此在这一生里面，他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结果。所以尽管他，当然每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都是在造作恶业，不可能，他一定也有造作善业的时候。但是你如果说没有在这一方面，这一直上师这一方面种下这个善因的话，你到来世你不容易再碰到类似的环境。好，那我像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碰到过这些类似的这种情况。那有一些朋友呢，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就是是经常有机会能够请到这些巨格的修行者，从印度或者从这个已经移民到美国欧洲等等这些地方的这个修行者当然主要是藏传佛教的这个修行者，请到台湾去讲法。那么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明明知道这个师父他来，但是他要不然他就是到时候他就找个理由，他有其他的事要不然就是这个他虽然被勉强拉去了，但是他就坐在这个讲堂里面就心不在焉，在做自己的事情或者什么，他不愿意去听这些东西。这是很多的很多的这种例子。那这样碰到这种情形也没办法，因为他过去生中没有造这个因嘛。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没有关系，你过去生中没有造这个因无所谓，你这一世要是有这个机会能够造这个因那你不要放弃你不要这个这个好像随随便便就把他们这个抛弃了，或者说这个轻忽了，那么这样子太可惜了。因为可以这样说这个巨格的上师越来越少， 甚至越来越不容易碰到。那我们如果有机会能够碰到这样子的上师，而且经过观察，你确定他对你的学佛是有帮助的，这个时候你就把握机会，要跟他建立起这个作为正面的良善的这种关系啊，师生关系。那么这样子，将来啊，你就还有机会再碰到他。那否则的话，不容易啊。那这个所谓人海茫茫啊，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上次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都这具格的修行者，在我们面前，我们都不会去亲近他，我们都会觉得他跟我们差不多，没什么特别啊。尤其是这个有一些人啊，在个人的事业上面啊有成就，有一些成就，这个积聚了很多，就是相当的财富，然后也具有这个相当的名气啊。碰到这种人呢，他特别是会觉得自信心很强，他会觉得没有必要去这个学习这些这个什么佛法呀什么的，他不相信这些。那么这种的话，将来他也不太容易再碰到啊这个具格的上师啊。那么他这个能够碰到，像我们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佛的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啊，就是每一年呢、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啊，或十二月开始就会组团到印度去了，到印度去求见这些大师们，包括这个大宝法王啊，包括这个达赖喇嘛啊等等这些。因为坦白说，台湾的这个信众啊，因为出手很大方，供养啊很舍得。那么当然，你对于这些流亡在印度的这些西藏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通常啊，台湾的这些信众啊，这些学佛的人啊，到印度去都会得到比较特殊的待遇，这其实不是好事，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好事。那但是呢，事实是这样，他们就得到比较好的待遇，就是所以通常他们都会要求说，哦，我要见这个大宝法王，或者是说某一位这个很比较有名的师父，通常都会如愿，都会如愿。那么那很多人是冲着这个样子去，就是说啊，我这个捐一点钱，当然这个一点也不是少数了。那捐一些钱，然后去见这个大师们。然后呢，给大师们摸摸头，加持一下，啊，很高兴的回来。那么，通常每一年总是有几个团这样在做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其实，坦白说，你如果只是这样子做，对自己这个会不会有进步，不一定。就像我们刚讲，这个也是八风里面的一种。你有的时候你做多了，你反而自己越来越傲慢。因为我有一次被那个台湾有一个女人很厉害，很有名的，叫英奇，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这个人英奇？这是大陆工程公司的董事长英奇。他原来是台湾高铁的董事长，后来这个下来了。那么我就被他骂过，在印度，他就是这个，因为他有钱嘛，所以他每一年捐很多钱，他去印度一定可以见到这些大，我们说大喇嘛们，然后呢，所以呢，这个心里面的那种这个。就是傲慢之气啊，很强。那么这个其实跟这个我们要学佛的主要的目的刚好背道而驰啊。我们学佛就是要把这些慢心，把这些傲气要打掉，要彻底的要摧毁掉。那你现在 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这些大修行者，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去跟他们学他们教的东西，而不是这个发展出另外一种这种不正常的这一种这个心态，就是说哦，因为传法的时候，比如说像大宝法王传法，或者是这个是达赖喇嘛传法，他一定是坐在台上，因为捐了很多钱嘛，也是大护法，一定坐在台上。那么坐在台上没什么了不起啊，跟我们坐在地下没有差别啊。如果我们听到了这些上师们教导我们说，你们今天回去去这个好好的练习修心七修心八颂，我们回去好好练习了，但是他没有练习，他坐在台上，他觉得他不错，他能够跟这些这个大喇嘛们平起平坐，他觉得他比我们高一等，那就错了嘛，那这恰恰是我们要避免的东西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刚刚讲经常的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这个八风里面，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因此而这个说犯下很多的这个所谓不善的这种业啊，那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那么你如果说有机会碰到这些具格的上师，然后你又跟他建立起师生关系，这个时候他在教导你啊，他在告诉你要做什么，一定是从他的这个心里面发出来的，而且经过他的观察，你适合这样子去做，那么你这个他才会告诉你，否则的话他不会告诉你。你如果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的话，他没有必要自己主动的跑来告诉你。所以这个在这里就讲说，假设我们如理的这个一直上师的话，就能够很容易的在下一世啊，继续的碰到这些具格的上师，听从他们的指导。好，第四点是避免来世掉入三恶道。那这个是可以说我们最需要关心的一件事，避免来世掉入三恶道。为什么呢？如果这一世我们如理的依止上师，听闻教法，努力练习不仅过去曾经做过的不善业不会成熟而且今后我们会更会避免造作不善业，因此来世就不会掉入三恶道。那么我们讲说掉入三恶道掉入到这个所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个叫三恶道。这一种这个地方这个不是固定的地方，不是说在某某地方什么什么，这个是完全是一种业力的显现。那么为什么会掉入三恶道呢？是因为我们在比如说这一世还有这一世以前的这一节这个过去生我们造作了很多的不善业，然后又没有去消业，没有去忏悔，所以这个不善业它的业果就不断的增长，不断的这个累积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世呢，又继续的在做，然后让它那个成熟的那个环境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这个强而有力越来越这个周延这个时候我们在死以前我们就会感受到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业力现前这种过去生就是说过去这一段时间所造作的这些不善业它要成熟了。那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根据这个书上面这些大修行者们的记载那比如说我们要这一辈子我们经常造作不善业去伤害其他的众生那么这个做种种的这些不如法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死以前我们要掉到三恶道去，所以我们可能掉到地狱道。这个地狱道的众生有寒冰地狱，有热火地狱。那么这个时候在我们死以前，我们身上会开始出现这样子的征兆，我们会 感觉哦，我们非常的怕冷，或者是我们非常的怕热啊，希望能够，因为如果我们怕热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会想到说我们要去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去这个躲一躲。如果是太冷的话，我们想说我们找一个比较暖和一点的地方去这个舒服一下。你心里面会有这样子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断气，那就是掉到这个地狱道去。那么另外呢，比如讲说这个假设要掉到这个恶鬼道，恶鬼道是什么？恶是这个饿肚子的饿，恶鬼道。恶鬼道的众生呢，基本上是因为平常啊，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太小气了，太吝啬啊，就是对其他的人都很苛刻，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人。那么这种人死的时候掉到恶鬼道，恶鬼道的特征是什么？你看他在死以前啊，他的这个头啊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脖子啊越来越细，这个肉都慢慢就掉，对，就是都消失了。然后呢，肚子会越来越大，这是恶鬼的样子。那这个死的时候就掉到恶鬼道去。那恶鬼道的众生他受什么苦呢？他可能受多少劫的苦啊？这个时间是非常的长啊，不是我们现在在人世里面所算的一年两年了，这个可能是千千万万年了，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啊。他们受的苦什么？就是他们到处去找吃的东西，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啊。然后呢，他找到了看起来像是要可以吃的东西，比如说，但是等到他接近那个东西，那个他以为可以吃的东西的时候，有可能那个东西消失了，就像是我们在沙漠里面看到的这个海市蜃楼一样啊，消失了。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是他没有办法吃，因为他的脖子啊太细了，他的这个食道啊没有这些，大概跟一根针眼一样这么的细，所以尽管他看到了好多的美食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这个吃到他嘴巴里面去，然后那些就美食就消失了，所以他就会受这样子的苦，不断的这个去找食物，看到食物，食物在他眼前消失，他就这样子不断的重复这样，在这个恶鬼道中，所以诸如此类的。那么掉到三恶道，这是我们做学佛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可是呢，不可否认啊，我们掉到三恶道的几率啊，非常的高啊，非常高。我们讲说这个，比如说现在全世界有70亿人啊，如果是照这个佛经里面讲的，通常这个我记得以前跟各位讲过，大概掉到三恶道的众生啊，有99.75%。啊，你说70亿人99.75%，就60几亿啊，要掉到三恶道去。那有的人就讲说那胡扯，那如果是那样的话，世界上还这么多人，那你不知道，那又有很多其他的众生从别的地方来啊，从别的地方投身在人道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不没有办法去看清楚，只有成佛的众生才看得到。所以呢，就是讲说那个，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人很多，但是其实我们掉到三恶道的几率啊非常的高啊。所以因此啊，我们作为一个学佛者，要刻意的说特别要去避免自己不要不小心掉到三恶道。那怎么样会掉到三恶道？掉到三恶道就我刚讲，如果你经常的造作不善业，然后又不去消业，又这个伤害其他的众生等等这些，你将来就很有机会啊。那所以在那个地方讲说，如果我们如理的依止上师啊，听闻上师的教导去做练习啊，我们就不会再去造作这些不善业。那么过去已经造过的不善业，上师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消业啊，有一些忏悔的方法，能够让这些不善业逐渐的减轻，或者让它不成熟。这样子的话，我们能够，如果能够这样子 努力的去做，那么我们比较有把握，这一世结束的时候不会后悔，然后下一世啊不会掉到三恶道去。这个是啊，在这个第四点，你看这里讲说，你过去做过的善业，不善业不会成熟。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学了这些所谓的佛法里面讲的这个避免造作十不善业啊，要多积极的造作十善业啊等等这些，我们就不会再轻易的造作不善业，当然就不容易啊，就是说掉到这个三恶道的几率啊，就相对而言不会那么高了。